今天的研讨开始之前，大家还是要皈依发心，用皈依发心的偈子，让我们所听闻广论的这个善行成为听闻正法的资粮。因为有了皈依之后，如果用一个希求于遍至佛果的发心的动机来听呢，它将会成为大乘的资粮。所以要非常非常习惯的去串习每一次闻法，或者每一次做善行，甚至每一天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大乘的动机活过这一天。上一节课我们学到此中总摄一切佛与恶要，遍摄龙梦无着二大车之道轨，往去一切种智地位圣世法般三种师父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依菩提奥次第门中导具善者去佛地里，是为此中所全诸法。接着此中传有二派事宜，圣那兰陀诸智论师许由三种清净门中全是正法，为归凡与净学者相续净所说法清净，后时指迦摩拉士拉圣教盛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听师父在旧版广录里讲的学者相续净这一部分。
那么还有呢，学者相续净，这个所有的一切法流传在世间，不仅仅说有老师就行，还要一定有学的人，这个很明白。不但是啊，菩萨做事，那我们佛也是一样啊。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同时那个弟子也来，因为一定有这样想学的人，所以应这样的机，然后呢说这样圆满的教法。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相应的机的话，他虽然呢他自己有正确的内容，但是呢他不一定有机会呀说出来。就是佛本身就是如此啊，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所了解的法呀是像大地图，但是我说的法如爪上图，所以通常啊都是有一个因缘，那个时候佛才说呀。所以啊，如果说一个法流传的话，除了老师这个条件以外啊，学者这个条件也是相当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也是一样，这个大学者跑得来，跑到幼稚园里，跑到小孩子那里去的，对不起，学者的相续不净，他就没办法把圆满的教法拿给我们。
在这一段呢，师父说所有的一切法流传在世间，不仅仅说有老师就行，还要一定有学的人。说不但是菩萨祖师，我们佛也是一样，佛出世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大弟子就跟着来了，一定会有想学的人，就应这样的机，说这样圆满的教法。这一段每次看到还是很感慨的，就会感谢那些千千万万跟着佛菩萨一起学习的佛弟子们，还有传承祖师的弟子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跟着佛菩萨学习的话，我们现在也听不到这样的法。我们也看到很多论啊，都是有哪个大弟子哪个大弟子请上师说，然后他上师就开始写那部论。所以学的人是很重要的。师父接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相应的机的话，他虽然自己有正确的内容，但是他不一定有机会说出来。就是佛本身就是如此，举了佛陀说他了解的法呀就像大地图一样，但是他所说的法呢就像爪上的土。这一点呢在跟师父学习的时候也有发现，师父天天诵般若经，所以师父实际上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学空性，或者跟别人讨论空性。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菩提奥次第广论，师父就事先没有给我们讲毗婆舍那， 其实师父自己一提到空性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欢喜的。那个时候比如说30年之前或者说20年之前，如果把比波舍那讲给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在说什么。像现在学了五大论之后才知道四部宗义分多少种见解，然后层层递进，所破是什么，自己的立宗又是什么，修行空性的次第又是什么，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说，实际上没有前面的道次第，比如说业果见不坚固，怎么去听闻空性呢？如果说连亲近善知识的鬼理也不知道，那么我们也没法跟一个善知识听空性，没法亲近大乘善友。所以想一想，第一批来跟师父听法的那些居士们，真的是很感恩他们，因为如果最初没有他们跟随在师父身边听的话，可能也就没有现在这个僧团，也没有你我现在还在学习着这么清净圆满的教法。所以真的要顶礼那些从一开始就跟随在师父身边学习广论的出家人居士们。在跟师父学习的时候，我也发现师父就在一件事上可以揭示出30道的内涵，甚至可以再往上去讲，都是像行云流水一般。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师父就某一个点去讲了呢？因为再讲深了大家是听不懂的，还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希求心的。比如说我们学的人，当我们去见善知识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想问的问题，都有自己想要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师父讲的问题就跟我们想要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可不可以倒空自己的杯子，认真的去领受师父的加持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在意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学者相续境这件事儿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学者相续境？为什么那兰陀寺的诸大智者们把学者相续境摆在传承教法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传承的规矩就是这样，我们看一看自己的所求，每天看自己最想要得到什么，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也是对于弟子们的一种要求，广论后面也会有讲更详细的。很感谢跟佛陀学的，跟大善知识学的那些弟子们，如果没有他们拼命的努力学的话，我们岂能听到这么圆满的教法呢？那时候一定是呈现圆满的机，所以这个圆满的教法才会流传下来。顶礼诸大善知识还有他们的弟子们，有了他们教法才能传到现在，传到你我的耳边，传到你我的眼前，传到你我的心中。